大家好。
This is Sean.
And this is Dufo.
您现在收听的是
One Small People. Hello, 大家好。
时光飞逝，已经来到第四季的最后一集了。
对，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有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因为我们离上次录音也已经过了快要一个月了吧。
几乎一个月，几乎一个月。
哇，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好像才昨天才发生一样。
对对对。因为这个月的我自己的生活重复性蛮高的，所以就是
不得不说我们这几周没有录音的这几周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忙碌到其实没有录音也没有发现。对
对，好像是，好像是
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子。大家应该都是，不论是国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可能还没，大学生应该很有感，就是刚从水深火热的期末里面出来这样。
对啊，
当然，
周真的不是开玩笑。
当然还是有少部分的朋友们还在继续奋斗啦，像是我记得我们的良心小姐，好像她才刚开始的期末、
哦。我记得良心小姐前几天还说大家都考完了，只有我刚开始。
但总而言之，也算是从这个苦海里面拖出来了，我们也挺过来了
啊。对啊，挺过来了。
我们才在这边继续跟大家打屁哈啦。
对，好啦，那Sean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吗？
跟大家更新一下你的近况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更新的，我就是从上一次录完音之后就没什么特别，我就没有去酒吧了。要跟大家禀报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
不知道的以为你每天都在，
我很担心大家就流浪，对，大家已经就是准备好看我可能活不过那年清明节，这样准备来帮我扫墓。
你的标签已经被贴上去了。
但是有可能就是我有可能会因为其他事情过不了清明节啊。天哪，你看最近Omicron 这么的可怕呢。
对，
哎呦喂啊，那我都不敢回桃园了、
哎、我这本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桃园，大家要记得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健
康，在这边要呼吁大家记得要勤洗手、戴口罩、喷酒精，要消毒消毒消毒，然后真的啊，不要群聚啦、
对啦，加油啦，
大家还是要有点防疫的这种观念在，有没有？不要因为大家都打了两剂疫苗之后就懈怠了。
对对对。
然后我跟 Dufo 对于这一波的桃园疫情其实不大乐观，
因为对，因为桃园这次疫情遍布的范围还蛮广的，
而且它的扩展速度我觉得有一点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哦，大家真的要小心，特别是桃园的朋友们，如果要回桃园的话，真的
尽量就待在家了，可以不出去的话。
好啦
好啦，那我们废话也讲了蛮久的。
我是不是没有回答到我最近过得怎么样这一题？
对，你好像直接离题、然后我也没发现
最近过得怎么样，其实也就没怎么样，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在喝酒，但是熬夜，所以其实好像怎么样都是一种伤肝的行为。
哎、欸，你真的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可是你自己知道吗？就是期末考啊，要熬夜。你知道，没有期末考也是要熬夜。
就想怎样？
就是
烦不烦？
半夜的时候，你总是会有很多很多想法。我觉得半夜是一个可以属于你自己去思考的时间。当然我不否认，就是白天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这个模式会留到半夜。
是哦，我好像也是的。我觉得我自己要过一个晚上的时间之后，我会比较容易专心。
对啊，或是半夜喝酒的这种状况，你才可以去思考一些白天没有办法思考到的。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不不不，我现在觉得应该是因为你的生理时钟直接改变。
确实啦，这我不否认。就因为已经熬夜熬久了。
对啊，变习惯了。
可能再过个几年，就身体真的已经不堪负荷了，就会开始慢慢的调。
你过几年会不会开始八点睡觉，每天都吃水煮烫青菜？
我可以现在就这样做啊。
你再不会。
我可以这样做，只是你不接受而已啊。
我觉得莫名其妙。
对啊，你只会一直用一种你怎么这样子，好像一副就看到什么稀世珍宝，哎、欸，不对，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什么珍宝。
你好像看到一个什么畸形怪状的东西，露出一个嫌恶的表情。
怪物怪物。好了，那跟大家更新一下我最近在干嘛好了。就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也没干嘛。
但其实蛮废的。那你，所以你到底分享这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怕大家想知道啊。我想说，
所以你没有做的，我知道你当然都是在忙期中期末考。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考期末考这段时间的心情如何？
我说真的，我只要一读书，我觉得很犹豫。
哦，怎么哪方面的犹豫？对于哪方面？人家说忧郁有很多的面向啊，你对自己的怀疑，对未来的无望，对整个世界的 读一个期末考要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的交集耶，就是对自己的怀疑，对未来的无望。
就是根据贝克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人，
贝克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Aaron Beck， 他提出的负面情绪三元素，对，我忘记他中文是不是这样翻，就是他说就是负面情绪里面会有三个元素，就我刚刚提的，对自己的负面，对世界的负面，对未来的负面。
哦，那我可以说读书对我而言真的是这三个负面的交集。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问你，请问你在读书的时候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对未来，不是对世界的负面？
我就是想说
你有必要吗？
我
就你看你的初快，然后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很靠北，或者这个世界很，我觉得你有点太 overwhelming 了。
你知道我只要看一看到书，我就很容易把个人的问题上升到结构性的问题。
那你很适合去学什么社会学，
我就会觉得、
就是、把很多问题都提升到这个结构面还有脉络性的问题。
然后我这几天考完了，想想还是因为都是，这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很认真读书的问题，就还是必须内归因在自己身上。
好了，那这样也的确会加重这个忧郁情。好了，那不管怎样，反正大家尽力就好了。就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就继续努力，然后就记得不要努力过头了，你其实大家都够努力了，
对，你已经够努力了，
在此呼吁这样。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些什么呢？今天不知道大家看到标题应该就会发现这是我们第四季流浪在宇宙的最后一集，
所以今天就
是超音波旅行社的最后一集。
对，超音波旅行社最后一集。那今天就是跟以往不同的，跟前几集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主题的歌手，而是久违的要来跟他分享一系列的歌单、
嗯、
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定为
最近的生活。
我觉得可以 specific 一点。
好，
我们做年末回顾好不好？回顾我们这一季或是我们这一年来做一个 ending 这样子。
嗯，因为其实这一集录完我们就是做了整整四季了，
整整四季。然后接下来 OK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一集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点时间休更，
对，
那然后也会有特别节目这样，然后会一直等到大概二月初的时候才会开始第五季的新节目。所以这集结束之后大家就
先去听一下前面的吧、
啊、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都没有听。
大家
我有看触及率，
我没有看触及率。大家就是大家就跟我翘掉那些课一样都没有补哦。
对啊，大家都没有补课、哦、
大家课没有补完没关系，我们的节目 podcast 要记得补好吗？
对啊，
在此呼吁
我们也放一个寒假给大家把前面补一补。
对对对对，大家记得 review review 再 review OK， 这些东西都是要很珍贵的宝物好不好？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大家就没事闲来无事就拿出来嘛。反正你们上那些网络课的时候也不是当 podcast 听吗？再多听一个我们有没有关系？
对啊，也没有很负担好不好？
好了，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年末特辑。
没错，好了，那第一首就来先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有趣的歌。
嗯，
那刚才有讲到啊，为什么年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跟年末无关，为什么我最近都在熬夜，我也不晓得。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首呼应熬夜的歌。
嗯哼，
它叫做《子夜歌》，是有一个学姐叫做郭真荣写的。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我们之前前几集的嘉宾 CR， 我的朋友，他有去应征那首歌的 MV 的舞蹈表演者，所以我们才间接知道了这首曲子。所以大家如果去点开这首歌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找找看 CR 的身影，虽然没有到很明显，但是就是有这样，他是舞群里面的一个人。好，那这首歌到底跟我最近 Sean 本人的心境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子夜歌这首曲子，他就是在描写有点半夜的时候拿着一杯酒去抱怨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很多俗事烂事。特别是他在 MV 里面描写了两个大重点，一个就是失恋。他在 MV 里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女生，她去找她前男友，结果她走到她的租屋处发现她的前男友握着另外一个男生的手，才发现她被绿了，
而且是被一个男生。
对对对，就是这么烂的事。然后就演那个女生就很难过很崩溃，然后走到桥边，然后开始
不，我觉得如果我真实在是就在这个生活的世界看到这件事，我会觉得很悲伤。但刚刚听你口述，我就觉得蛮想笑的。
我真的很抱歉，我好像让他的戏有点戏谑，但是很沉痛的一件事。
好
那个 MV 就是前半段是这样，应该再往前拉一下那个 MV。我看起来的故事是这样，就是那个歌手他是在一个酒吧唱歌，然后邀请下面的人来上面讲故事。然后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女生被男生绿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应该是上班族，然后半夜要加班，然后哦电脑还突然给他断电什么的，然后他在那边崩溃。这时候老板走进来，然后看他好像就是一副在发懒或什么之类的，就老板靠杯，事情做不完，事事不顺，水逆到爆啊，这种心态。所以邀请他上来讲这个故事，然后喝一杯酒这样。那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人生中有好多好多这种小事，小至如芝麻大小，大至如这种情场危机，大大小小的困难啊，这种问题就充斥着我们的所有生活，就搞得我们心烦意乱的，真的很想举杯自尽，举刀自尽啊！可是我们没办法举刀自尽，那我们只好举杯畅饮。就是子夜歌，他就是在描写这一这样，再加上这首歌，它又非常非常轻快，它没有那种沉痛感，它反而是用一种那种活泼快乐的一种戏谑的态度去描写这些哦，现实中真的他妈的烂事。所以这首歌就变成我今天想推荐他的第一首歌。好，接下来呢轮到 Dufo 了。
我现在挑这首歌跟你的也蛮有呼应的。我现在讲一下这首歌呢，就是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在我自己看来，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英文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怎么突然有一种这个
突然有一种经典的感觉。大家有看尊严华灯初上吗？九月八八不是有在里面唱？
有很多版本啦，有阿信的版本嘛，然后
还有很多个经典老歌手的。
对
对，反正呢 ，Talking to the Moon 这首歌其实就是 Bruno Mars 自己，然后在看着月亮，在半夜的时候对着月亮说的一些话。那他在歌词里面有写到很多个你，就是我一直想到你啊。然后我一直想着你，你是否也在想
着我？哦，想到谁
了？
哦，你是否也想着？哦，
但是这首歌就是其实是在这一个月的期末考周，这个月准备期末考的期间陪伴我的一首歌。期末考不免俗，像我这种平常没有很认真的同学，就是必须要可能要多花一点晚上的时间来读书。
没有关系，我懂，我懂。
对，然后呢，我晚上读书的时候。其实因为这首歌的编曲上面它其实是蛮淡的嘛，就是它就是用一个钢琴的和弦去垫，然后就是可能中间加一点鼓，然后就是 Bruno Mars 的声音。我觉得在那个夜晚自己很凄凉的读书的时候，听到 Bruno Mars 对着月亮唱歌，就是让我的心灵得到某一种程度的平静。
哦，就是月亮跟你一起读书， Bruno Mars 对你唱歌这样子。
对，
好，还不错还不错。总之呢，我们也是这个熬夜夜半时分听的歌这样子就对了。
夜半歌单了，
夜半歌单了。好了好了，那年末除了熬夜以外，我们到底还有一些其他什么事情啊？
我们把时间再 往前推一点好了。
okay.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末好像太过于年末了。再来的年末是就是那个魏如萱演唱会了嘛。
哦，
对啊，对，我们的期末周往前推一点就只有魏如萱演唱会。
所以接下来下一首我们就来分享我的吗？
对，是你的。
我的抉择。我的抉择，天哪，听起来好重大哦。我的抉择，好啦，抉择这首歌呢是魏如萱他十二月的那场演唱会的第一场唱的。那为什么要唱这首呢？是因为他其实是有出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就是去年年底很热销的瀑布。他在里面当女配角，而且他也在那个金马的提名会上被评审点名是最大的 金马女配角遗珠。大家听到这件事情整个哇，因为当时在公布这个名单的时候瀑布是还没上映的，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在里面到底演了什么。然后大家听到说哈，最佳女配角遗珠魏如萱，大家整个就吓呆了，
吓呆了，怎么又会唱又会演啦？
阿姨你怎么又来演戏了？你上次客串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还不够吗？阿姨你怎么又来，而且才被说就是遗珠。哎，天哪，
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就算没有得奖，
对对对对对，那总而言之，然后他就翻唱了他的主题曲原本是蔡琴的抉择啦。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抉择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是蛮有印象的，他过去蔡琴诠释的版本是一个比较澎湃然后民歌的那种。
对，然后无论是这部电影原本的主题曲陈珊妮诠释的还是魏如萱诠释的，其实都相对的比较平淡还有薄一点。
我觉得速度也比较慢了。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年末歌单里面挑这首歌呢？那抉择，我先聊聊这首歌它的内涵好了。抉择这首歌它 在我看来的解读一样，歌嘛就是脱不了爱情，所以他好像是在等一个人，或是在等一个人的回应。那他用了很多雨的元素，他是在描写说希望，可能是在揣测对方的心意。这情境可能是一个对方似乎有点摇摆不定，但又好像准备把他丢弃。那对这个唱歌的人，这一方的心境而言，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可能已经想好了，我只需要你一个抉择，或是他自己已经抉择好，所以这个抉择就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心情上面，还有建立在对方的他去揣测和希望对方的抉择上面。那这首歌我觉得他有一种坚毅在里面，比起难过的呼天抢地，反而是一种已经对事情还有对世界或是对这段感情的释然。接下来讲到魏如萱诠释的，要比较他跟蔡琴的异同的话，我觉得蔡琴的方式的话，他会有点像是那种，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人设和那个歌声都有点呼应关系，就是蔡琴的那种比较澎湃的情感就会是一种他是比较桀骜不驯的，带着一点桀骜不驯在这个抉择的态度里面。但是魏如萱的这种版本，他会反而是一种比较谦让的，比较压抑的，对，但是同时又是一种隐忍，你要说里面带有点无奈也好，他的无奈里面其实又掺杂了一些释然。他当然不会说他是100%的释然，但他可能已经放到一个程度，然后他的无奈也不是完全的无奈，是有一定程度的无奈，但同时他又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一点喜悦，一种幸存的喜悦，你能体会吗？
我在理解，我的脸有在思考，你有
好。总而言之，刚刚那一串大家可以就是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我，但是可以分享看你的看法。然后讲这么多到底跟我的年末到底有什么关联？
对，你讲了五分钟没讲到，那你跟对这首跟你的年末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选择的心境就是这样子，或是我们在等待一个对方的决定，也是一种这样子的心情。这是这件事情的情况不单单只是发生在爱情或者两人关系之间，就是你希望对方给你一个 answer 的这种等待决定，有时候你是在事情上面，有时候你可能是在人生上面，你都可能是在等待某一个东西的回应，不一定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一个什么东西的回应，他的决定。所以这种心境就是他描写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里面最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句就是他说，也许雨一停我就能再见到你，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这两句我刚才才跟杜侯分享过，我非常喜欢他的意境，是说他第一句好像表现出一种他期盼了雨停之后会看到你 的这种期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前提，但是他下一句又说也许雨该一直下不停，那就代表着他其实或许没有这么，他不是不想看到，但他或许害怕的是当雨一停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你，那代表他前面的那个期盼就会在这个时候落空了。那这个时候就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在每一个等待别人呼应的时候的心境，就是我们会等待某一个期待，我们会对象的回应有一个某种程度的期待，但是往往对方可能在某段时间之后给你的回应呢不是你期待的，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落差，
你说期待落空的那种感觉。
对，这就是在等待一个对方抉择，所以是一种相对而言他的角色是比较被动的，比较无力的，
他只能选择接受，就不论结果是什么。
就是一种，这是这首歌我觉得细思往下去探究的一些我的心得感想。对，那呼应到我自己的心境，就是我觉得没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外在的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做选择的，你只能 等待对方的抉择，你只能等待外界环境给你的这些回应，但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消极，自我的消极，但同时或许你选择接受也是某种程度的积极，因为你主动去接受和你主动去接纳，就这世间会有这些东西，然后你用一个比较波澜不惊的方式去接受，或许对自己才是更好的。以上
嗯，而且你这首歌跟我等一下要讲的有点呼应我觉得我们今天顺序排的还不错。
所以你下一首要分享的是？
我下一首要分享的是黄轩的《后现代独白》。
哦，那首非常非常畸形怪状的曲目。
对，就是非常的不对称嘛，就是以流行歌的曲目来讲，这是我大概11月到12月左右那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
嗯，
那他其实他并没有确切的在说他在说什么。它反正就是有一种无病呻吟的味道在我看来、
嗯、
那它就是在说这个世界其实好像就是这样的一成不变，然后你也生在这样的世界的那种很无奈、
嗯、
或是很迷惘的感觉吧。
嗯，
那我没有要细讲太多这首歌，我希望就是可以留给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自己去听。
嗯，
那扣合到我的心境的话呢，其实是我在11月、12月就是相对一个比较忙碌且喧嚣的状态吧，可以这么说、嗯、就是除了学校的事情之外还有很多可能跟朋友出去啊或很多额外的活动，但是那阵子我其实相对而言我是蛮迷惘的、
嗯、
因为就是在不管是在学校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上面，我都觉得我好像做的没有这么好，或者是我没有别人这么好、
嗯、
或是别人会觉得我不够好、
嗯、
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之下，就像你刚刚说的选择，我那时候就会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无力感，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是我在选择，我要去做这件事，我要去做 A， 我要去做 B， 可是最后我却没有办法选择把这些事情做好。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就是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一直的不断追求不断的努力成为一个努力的人是为了什么，我就像在一个跑步机上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追求的可能是快乐，可能是成就感，或者是其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的东西，可是我一直跑一直跑好像拿到的快乐就只有一秒，但最更多的是我在这个奔跑的疲倦感。
嗯，其实刚刚提到后现代，我会想到我最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有聊到这个概念，就说这个跟你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东西没有连结啦，只是拉出去讲、
嗯、
就是后现代这种东西它有时候它阐释的是一种返璞归真，或是它回到前一时期的那种风格。用古典音乐的举例而言，就像是新古典主义，它在浪漫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点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它是发展在浪漫时期后期，一种由布拉姆斯他们所提倡出来的新的一种乐风，然后他主张就是希望有点带回古典时期，因为在浪漫时期之前就是古典时期，所以他是有点就是想要把古典时期的一些精神再带回来，然后二创那种感觉。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跟古典时期的音乐做遥相呼应的东西，比如说比较工整或是比较制式的那种感觉，但是同时它又有浪漫时期的色彩，就是在和弦上面或是曲式上面都有很多彩和复杂的变化，然后所以提升到了另外一种境界。所以后现代其实就有点像这样。然后我上次会跟我朋友聊到，是因为就我跟他分享说我在拍底片，就说他就说就是有好像有一种后现代的精神，因为就有一种把复古的东西拿回来。
那你最近拍底片有拍出心得吗？
我就上次那一卷啊，大家其实如果有仔细看我的文案图案的话，会发现有些照片其实都是我拍的。
嗯，
对。那像上一集的封面那个就是我用底片相机拍的酒杯。
哦，
对，我去酒吧拍的，还不错吧？
还蛮漂亮的。
真的啊？
我以为你找的是 Canva 的图片。
那是我拍的哦。
不好意思哦，
请称赞我，谢谢。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按几次赞这样子，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你说按了再退掉，按了再退掉，这样就可以按很多次吗？
可以分享出去，后次来追踪我的账号啊。好，我们下一首
啊，下一首好像还是我找的歌单了。
对对对，
因为Sean表示他的第三首要当最后一首。
嗯
嗯，那下一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没错，就是小雨这一张专辑最新释出的一首歌。怎么忘记了你，还有 这首歌很特别，它后半段有跟魏如云合作， 所以魏如昀的歌声又出现在这首歌里。
那你要聊聊为什么这首歌会跟你最近的生活有关联吗？
这首歌其实他在讲的是小雨的角度出发，然后他在看着可能前任遗留下来的痕迹一些东西。
哦，你又想到你的前任了吗？
我现在先讲解
前任，
我现在先讲解一下歌曲。嘘嘘嘘。然后呢，他看着他前任留下来的东西，感觉他好像一直没有忘记，在这个回忆里面一直走不出去。可是他突然醒悟了，然后就发现，哎，其实好像已经慢慢的忘记了那个前任的样子，或是一些细节。他后来才发现，他不断怀念的那个状态是他比较想念的是当时的自己。就是他想念的是回忆里面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回忆里面的其他人事物。那扣回我的状态呢，就因为这真的很忙，然后在一个一直在读书的状态下面，然后精神生活上相对比较匮乏和孤独，所以我就不免一直会回忆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看过去的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朋友的，或者是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相处的这些点滴。可是就像这首歌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好像那些回忆的细节，或是回忆里他的笑、他的动作、他的说的话，我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就是细节上面的记忆了。那后来我就是听到这首歌之后，就有一种好，他懂我在讲什么的感觉。他就是在唱的是哇，其实我想念的是那个状态下的自己。
那所以你最想念的是哪一个时期的你？
现在回想吗？现在回想可能是十七岁吧。
天哪，又回到十七岁吗？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十七岁对你而言是好的，或是你想回去的？
现在先说一下十七岁我们生活的背景，大概是2019年嘛，那时候不用戴口罩耶。天哪，
哦，这次确实是一个想回去的地方耶。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想要去哪里玩，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因为我们是2020年初进入了我们所谓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个状态嘛。那在我自己回想起来，就是在2020年之前，我如果今天想要出去玩，出去逛一逛，我其实是没有这么多担心嘛。就是像现在可能想要出去玩，然后或什么，就会突然发现啊，疫情会不会怎样，或是会不会群聚，会不会什么什么。就是在2019年的状态下，我们是没有这么多顾虑的。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就是偶尔大学生活过久了，就是在期末那个很忙碌的状态下，我就会突然会想起来，就是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人都是怀旧的。
对啊，
对，
我觉得就是记忆里面的东西永远会感觉比较好。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坏的我也记不得了。就是这个记忆体有限的状况下，你可能就只能去五成经留一些好的东西放在脑子里。
刚让我想到的是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 nostalgia。
是什么意思？
在描述我们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很容易会这个词叫怀旧。然后他在讲的是我们人就是根据统计显示啊，最容易怀念的其实就是青少年到所谓的 early adult， 差不多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所发生的事情。意思是指说我们大概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会最怀念的还是这段时间。
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你会现在会怀念十七岁的自己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个差不多就是我们会 nostalgia 的这一个起点。这样你差不多从十七岁这段年纪，可能你接下来到大学毕业，或者再看你什么时候真的已经进入这 adult 的这个阶段，这段时间差不多就会是你这个人生中，
你会觉得
your whole life
最黄金的时候，
最黄金、最怀念的，
也是蛮有道理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怀念也是合理的啦。
可以
对啊，哎，不过说到这个，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境。不同于你会怀念或是会比较过去，我觉得最近的我啊，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好像不会再去回去看那些东西，我反而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更喜欢的耶。
哦，真的吗？
我最近有一种这种心得，所以真的就是我其实也说不上就为什么，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间演化造成的结果。所以就是 所以想在这边恭喜自己吧。
还要让大家听到你恭喜自己。
对，想在这边恭喜自己。
OK，
宣布一下这样。
宣布一下，希望成为大人。
没有啦，没有啦，不是只成为大人，只是觉得
就是说心灵上比较不念旧。
心灵上更对啊，像是举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去年的自己可能就会很想回家。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举例上面最大的心境差异。就去年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想回家？往往都是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我以为想回家是因为宿舍太不舒服欸。
主要也不是这样，是一种在这个地方没有归属，或是这感受上其实是不安全的，就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心理上的原因，导致说我觉得待在台北，待在宿舍，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会觉得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好像觉得就回家比较好。但反而我今年就没有这种问题，就我可以，就是去年就算是要考期末，我也会觉得要回桃园。
哦、oh. ，
但是我今年真的就会觉得，哎，还是待在宿舍好，或者待在这里就是读书这样，就是一个差别耶。当然，就是也是跟环境有关。总而言之，整体而言，我都觉得自己不一样。
你现在是新版的爽。
我会现在是会用行动支付的爽。
现在是有 Line Pay 的爽。超反，
超好，这是我结论啊。
这结论莫名其妙。
等一下我还没有分享我的最后一首歌。
好，对对对。
好了，那接下来我要分享最后一首是许寒光的《新年未老》。许寒光这个歌手呢，像都博他就没有听过。他是一个独立歌手，那我也是前一阵子才知道这个歌手，而且就稍微听了一些他的曲子，而且先可以提一些几首我觉得蛮不错的跟大家做分享，就像新年未老，还有另外一首他跟 Hello Nico 一起唱的叫西伯利亚。他的特色是他的音乐有很多这种迷幻和电器的声音，然后再加上他本身的声音又是偏那种吟游诗人感，我觉得有点像柯志堂，就一种粗糙的质地这样。他还蛮有趣的是，他爸爸是徐慧芝，据说是我不认识，但是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哦，真的哦。
嘿，那他自己本人呢，他是成功高中毕业，然后读台大这样。好像他有一些就是重考的经验，就是他原本要读什么，他好像什么第一年申请上台大会计、台大心理跟台大什么东西，但他不想读，因为他想读经济，所以他就是重考。然后
经济吗？
之类的，反正他就是一个也是聪明鬼，但是有自己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今天要分享这首是《新年未老》。那这首歌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好像去大陆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吴青峰的队下，在一场其中一场比赛里面唱了他这首《新年未老》，然后大获好评。好，那这首歌呢在讲什么呢？他的英文就叫 New Year。从歌词里面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他好像是在一个对未来的期盼。那他描述的是一个他在海边踏浪啊之类的画面，很有诗意的一首歌。就你看他的词的话，真的很想读一首诗，没有那么直观，不太确定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来解释一下这首歌在我这里的解读是什么。这首歌里面有提及了很多你，那我很习惯会把歌词里面的你都套用成我来做解读看看。一样在这首歌我用了这样子的方法来去解读，那把里面的你代换成我之后，他歌词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你留在东海岸听我替你轻叹等等等的这些情境，就很像是好像是在对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一种互相陪伴遥相呼应的感觉。细细去品尝他的歌词，就可以知道说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可以跟自己一种自己的心态上是世切而且舒适的方式，然后想跟自己去流浪的一些这种期待。那他的怎么讲，应该算是 highlight 吗？就是新年未老，你也未老，新的一年你心境上还是年轻的，你也还没有老。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说的，可能是对两个小时前的自己，可能是对半年前的自己，新年未老，你也未老，其实是也对自己说我也未老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子的心，就好像我刚才前面提到，我说虽然我最近成长了，但我觉得我的心境上就是像这首歌所描述的一样，是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然后可以很用一种稳健的心情告诉自己说，我们接下来的生活要过得很好， 跟自己说，我们要一起去流浪，我们要一起去探险，我们要一起去活出这个世界，这样。
嗯，好励志哦！我尽量不要用揶揄的口气，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励志。
就是，对嘛，可以说可以用励志啦，但我觉得更有更适切的一种用词是自在吧。
嗯，
用来形容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对我而言就是同时给自己一个期许，希望这样子的状态也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在这么多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然后拥有自己的百分之百。新年未老，你也未老，送给自己，嗯，送给
你们，也送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其实也聊了蛮多的了。
对啊，40多分钟。
嗯，
大家新年有什么样的新期待呢？大家这一年2021年过得怎么样呢？听了我们的 podcast 一整年之后，有什么心得和想法吗？
嗯，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哦。
嗯，
好，
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了。
大家要记得回去复习我们的前面集数，因为我们准备要停更喽。
对，好啦，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次见面就是新年后了。
OK，
大家防疫加油，
加油，
期末加油。
加油，
还有期末的加油，
对，已经考完的也要加油了。
欸，还有什么学测加油，
学测加油。
哦，天哪，
哦，
大家要努力活出更好的人生哦。
Yeah，
天哪，好励志。再见，拜
拜。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欢迎至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并给我们回馈哦。
别忘了到各大平台追踪订阅并准时收听。
另外，我们最近成立了新的 YouTube 频道
One's Backyard 小艺人后院，
我们将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废片上去，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最后，别忘了回到 Instagram 找我们玩哦。 Once more people，
我们
下次见。